菩提学会啊，谢谢给默学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报告默学这几篇研究的一个心得。那今天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是今年五月发表在《福研佛学研究》的一篇文章。那这个题目是默学想了很久才想要写的一篇文章。因为四念处、四念住，默学知道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师兄师姐都修过这个四念住。那默学也是很喜欢四念住这个禅修方法。那四念住这个禅修方法，在佛教学界，不仅是在我们佛教实修的这个佛教界，还有在佛教的学界、学术界，也是很多人在讨论。那默学是想说，借由这篇文章来探讨，学界里面，学界里面，争议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四念住到底是不是唯一之道？我们可能如果参加过一些禅修营，听过一些禅师在谈四念住的时候，在讲念处经的一段经文的时候，都会说到四念住是唯一之道。这个是我们在一般会这么提四念住。但是在学术界，有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从以前一直到现在，这些不同意见都还一直存在着，就是说它是不是唯一之道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默学就想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既然在学术界有讨论，那也是在实践修行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它是唯一之道，那当然一定，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想办法去修行这个四念处。那如果它不是唯一之道，那它应该要怎么样界定它在佛教修行体系里面的一个地位？所以，默学那时候就想到，收集了几年的资料，那今年可以把它这个文章给写出来。那这个问题呢，大家或许会觉得，它是比较学术一点的，就是说，它就在探讨一个字、一个语词，就是这个巴利文 "ekayanamaga" 这个语词，它的意思。那就是光是这个意思，就有很多人表达过不同的意见。那在这篇文章里面，默学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以前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对这个语词的看法把它加以介绍。那第二个工作，默学在这篇文章做的就是希望为这个唯一之道这样这个义词这个理解，找到它在文献上，就是佛典文献上，以及在理论根据上理论上的一个根据，就是文献的根据跟理论的根据。那所以这一篇文章主要就是包含这两个部分回顾前面的学者他们怎么看待这个语词。那另外就是从默学自己的一个角度提出个人的看法。那这个是一个 controversial， 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那默学只是提供自己的一个意见。那基本上默学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意见可以加强自己对这个四念住的一个信心，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更对四念住的一个本质更加的了解。好，那我们就来看，像这边，就是说我们看 念处经，就是描述四念处的修行方法，最完整的这个念处经，或者翻成念处经。那这里面有一段经文描述四念处的七个利益。那这段巴利文可以做这样子的翻译：比丘们啊，这是为净化众生，超越哀愁与悲戚，灭除痛苦与忧伤，成就正理与作证涅槃的 Ekaya Namaga， 也就是四念处。这七个，我想大家都会算了：净化众生、超越哀愁、悲戚三个，灭除痛苦四个，忧伤五个，成就正理六个，作证涅槃七个，也是这七个七大利益是四念处能够为我们带来的。那另外一种译法只是把这个 Ekayana 跟 Maga 把它拆开，就是比丘嘛，这道路是点点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Ekayana， 也是四念处。那这个这样子的翻译，关于这个 Ekayana， 就是我们要讨论这个 Yama， 在早期的西方学者里面呢，很多把它翻成唯一之道，不是从现代的禅师，而是在早期的西方学者。如果我们去看，就是巴利最有名的就是巴利圣典协会，他们出版的这个音译，像这个长部的音译本，这个早期的 PGS 的主席他们 East Davis， 他翻译成 The One and Only Path， 或者是这个也是 PGS 出版相应部的，在很早1930年，还有德国相士长老这个。他的这本关于四念处的名作，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这本也有翻成中文了，佛教禅修心要，好像中文翻成正念之道。这三本呢，都把它翻译做了收尾。那另外这个英国的这个 Nyanamoni Bhikkhu， 他是翻译清净道论的译者。那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Somatera 也是很有名，他翻译这个四念处的念处经的注释书，就是这一本 The Way of Mindfulness， 他是结义的，没有完整的翻译。那他们这几个都把它翻成 The Only Way。 那另外这个这是中部的音译本，也是 PDS 出的，这个 IP HONER阿边后呢也翻译，绿点也是他翻译，然后巴利绿也是他翻译，那翻成了弯尾。那这样子前辈就会看到很多前面的学者都把它翻成 only way， 可是呢在比较后期大概比较后期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学者提出观点，认为这个唯一独一的这个翻译呢，认为不是很恰当。这边先提出这个 Rupa Getting， Rupa Getting 是现在的 PTS 巴利圣典协会的会长，也是这个 Bristol 大学的那个佛学的教授。那在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37道品的这个博士论文里面，他提到早期的译者对这个翻译里面所涉及的困难置之不理，以为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将 Ekayana 译作类似唯一知道的语词，所以他表示不是很认同。那 Big Body 他在他的文章里面也提到这种译语从巴利经典跟注释书都得不到什么支持。那另外这个苏加多比丘是德国澳洲的比丘，他说这样子的译语告诉我们的是译者的成见，而不是该巴利语的意思，所以会看到早期跟后期的一些学者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这样子的意见。那这样子的有一知道的译语不只出现在英译的文章，在如果我们看一些日译的日本的学术著作，他们有的也是翻成唯一之道，像这里举出的石川静海、佐佐教牧、渡边延二。那因为这是文章，所以先提出说 学界之间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本文的一个作用目的就是在探讨这些学界他们不同的看法，一一的介绍，然后呢再提出墨学自己的一个观点。那最早对这个唯一知道这个义词呢提出反省的是这个英国志记比丘。其实刚刚有看到志记比丘他在清净道论他自己也把它翻成唯一知道，可是呢他可能是在比较后期还是怎么样，他在翻译中译本，现在的那个马吉曼尼卡亚的英译本是以志记比丘的底本，然后比库波迪再去修改的。那他在他的这个草稿里面，就是那个马吉曼尼卡亚的英译本的草稿里面，他有提出一个反省。他认为因为那个埃卡亚拉玛嘎也出现在中部的另外一部经狮子吼大经马哈喜哈南达苏达，那他认为在那一个文脉里面，在这个中部狮子吼大经的文脉里面必须要把它翻译成只走一个方向，只走一个路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道路。那因为在四部尼格里里面，埃卡亚拉玛嘎它只用在四念处，另外唯一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中部狮子吼大经。那在这个中部狮子吼大经，它的文脉是怎么样？它的文脉就是他提到佛陀他可以正确依照每个人的他的所为，然后判断出他死后会投身哪个地方，比如说地狱啊、天堂，或者是他会涅槃。那经文就这样描述的同时，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好像某人走在通往某个地点的这个埃卡亚拉玛嘎上，终究会到达该地点。所以通往某个地点的埃卡亚拉玛嘎终究会到达该地点，这样子就表示这个埃卡亚拉玛嘎的意思是只是朝一个单一的方向、单一个路线的一个道路，而比较不像是这个唯一之道这样的道路。所以他是以这个中部狮子吼大经作为一个标准，认为在那里的文脉它比较明确，应该是只走单一路线的道路。那同样的呢，在这个描述念是念住的时候，也应该是用那样的意思。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意思的话，它代表什么呢？在比库波迪他在2000年这个相应部英译本里面他改比较流畅的用语本来在英译本，在中部的英译本他是用 the direct way， 那到了2000年这个英译本他是用one way pass， 单一路线的道路。那在这两本书他都有提到，那如果是这样子称是念住的话，那从实践的角度上它应该代表什么？然后像这边在英译本他说，他提到虽然这观点没有圣典跟注释书的依据，也就是说这是菩提比丘自己想的但是他把它指出来说，虽然没有依据，但是或许可以说念住称为这个 the direct way， 直接的道路，是为了把它跟其他经由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其他修这个示范住慈悲喜舍这种会得到禅那色界定、无色界定的这种道路区别开来就是后面如果修禅那、修这个慈悲喜舍他们可能有可能可以找向涅槃，他不必然，就是他可能就是他必须再转修慧学，他才可能导向涅槃。可是四念住跟他不一样，他就是直接就会导向最终的目标这是他提出这个在实践的意上意涵上，如果把它叫做那个德罗威直接的道路的话。那在2000年他也还是一样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路线，认为说如果叫做 德勒维或 one way pass，那它是指一条直通目的地的道路，就是它是直通净化众生这七个利益的道路，那是跟其他不那么不总是这样能够直通目标的方式来比。不过这样子，我是觉得，因为其实在四念住念住经里面也是有修禅呐。念住经里面有些方法也是能够得到禅啊，像初入即念啊，九种观，这个也都是能够得到禅啊。所以这样子的区分，其实好像也是有一点可以质疑的地方。那 anyway，这是菩提长老他的一个观点。那跟菩提长老很类似的就是德国无着比丘 （Bhikkhu Anantayo），那无着法师他，现在也是翻了很多中阿含的经典，做了很多中文的阿含跟这个巴利的尼科也的一个比较研究。那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他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四念处，他也是跟菩提长老一样用这个德罗威直接知道。那他有提到，比如说像这个，其他经典有唯一知道的意涵的，像三明经、法句经，他们在讲八正道是唯一知道的时候，没有用 ekayana，所以他认为 ekayana 不是来表示这个独占的、唯一的，而是比较表示这个直接的，直接的这个意涵。他认为主要的意思在强调，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到八正道里面最能够直接导致如实知见诸法的这个要素，也就是这个正念这个要素。这样的解释跟菩提长老有一点相似那更强调是八正道凸显八正道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正念的要素。那其实菩提长老跟无着法师呢，在他们之前，他们也都有参考这个卢波盖顶，也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巴利圣典协会会长现在的，那他的博士论文《37道品》的研究是应该是目前研究这个巴利尼科耶的37道品最丰富的一个著作。那在他的文章里，因为他研究37道品，他在研究四念处的时候，他就很广泛的引用梵文、巴利文的文献来探讨这个 ekayana、magga 这个语词的意思。那为了让他先提出了这个巴利注释书的五种意思，那为了让那个读者能够知道巴利注释是有哪五种解释，就把它翻译在这里。那第一种的解释它是说它是把 eka 就是单一的，那 ayana 这个 eka 跟 ayana，这个 ekayana 可以拆成 eka 跟 ayana。那第一种解释是把 eka 就是单一的，ayana 就是道路，单一的道路，而不是有分叉的。那这个意思也就是，如果采用直觉的道路的话，他们就会采这个注释书的这个第一个意思，也就是它是直通的，就是单一的，没有分叉的，不会岔开到别的地方的，这样子可以直达目标的这样子一个道路，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它是把 eka 把它解释成独一，单独自己，那Ayana 是应该被去的，就是应该自己单独而行的，就是没有人可以陪着修，要自己面对自己独自去修的这个四念处，应该独自而行的四念处。那第三个这个解释，这 Eka 呢，他把它解释成佛陀最胜者，那 Ekayana 就最胜者的。阿亚那最胜者的道路，也就是佛陀的道路，世尊的道路，因为他所发现，他让他显现出在世间上，所以第三个是佛陀的道路， 那第四个，埃卡亚纳，这个埃亚纳解释成升起，那埃卡解释成在一个地方，在单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只有在一个地方升起出现的道路，啊，那它只就像这个只出现在佛陀法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这是四念住。那这个意思，像无着法师就认为这个意思就比较有唯一的意思了啊，只是这个是跟外道的修行方法比起来，在只有在佛教里面才有的这个发生道。那第五个解释，这也是后面很多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也就是说他去向一处，把 A 卡就当成一处，那 Ayana 去，把 A 卡当成去的那个目标，就只去向一个地方的，只去向涅槃的这样子的道路，就是他不会有去到别的地方。所以巴利注释是提供了五个解释，那有的人就说巴利注释提供了五个，那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所以有五个让大家自己选。那后面我们会看到我们大毗婆沙论提供更多个，提供好像十二个，那这样子好像有太多的选择。那后面卢伯格迪他会继续讨论，好，这是梵文注释书，一般看巴利尼科也就会顺便看注释书怎么解释。那现在的学者就已经比较都带着这个自由思考的眼光啊，不全然的相信注释书的解释，所以会流行比如说以经解经，以尼科也来解尼科也，所以他们会再找其他的资料，但是不是说不看注释书，而是说参考，那合理的话我们就使用，不合理的话就放在一边啊，这是他们一般学者研究尼科也的时候会采取的态度，至少一定要看。那如果跟你他继续看梵文文献里面也有出现这个 Ekayana，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啊？那他就主要是采用别人的研究啊，可能是字典的这个解释。那他找到主要有四种，这个 Ekayana 出现三个情况是名词，那一个情况是形容词。那三个名词，第一个是只有一个人去的地方，只有一个人去的地方，孤独的地方。那这个跟前面我们那个巴利注释书也很像，有一个是适合一个人去的道路，对不对？那第二个是汇合处，就人们聚集的地方，聚集点，就全部聚到一个地方。其实这个是比较像刚刚的第五个，去向一处，只是那个一处在巴利注释书是解释成那个涅槃。那第三个，这个是也是去之他一，这个是只跟大梵天结合，然后跟大梵结合，这是在特定的文脉里面。那第四个，它是用形容词仅容一人的小径，就是他埃卡亚那在形容这个玛嘎。那这样子他梵文的跟巴利的他就比对第一跟第二，比较像注释书的五种解里面的第二跟第五。第一是孤独的地方，就是在巴利注释书第二种，就是应该一个人去的独自而行的道路，四念住要独自面对。那第五个它是就是去向一个地方，那巴利注释书的一个地方是指这个涅槃。那他列出了这个梵文的以后，他也是他回到这个跟 娘的 Moni 就是字迹比丘翻《清净道论》那一个作者一样，回到中部的狮子洪大经，因为在巴利尼科耶四部尼科耶里面，就只有这个地方啊有出现这个 Ekayanamaga。那他跟自己比丘一样说，在那国脉应该是说只导向某一个特定点，仅是导向该处的一条道路，也就是它只是特定的直通某一个地点的一个道路。那他做的研究非常的详细，他连本身经不再是尼布尼科耶里面，他在五部，他在那个小部里面，那他也把它找出来，他一样认为这里面都没有唯一之道的翻译，像有的在不同的文脉里面意思都不一样。那他综合这个梵文文献跟巴利文文献，认为只有一个人行的地方，最常表示的两个意思 Ekayana，只有一个人去的地方，孤寂的、狭窄的，或者只去向一处。那没有，他认为了哈，认为在梵文、巴利文，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唯一的意思。所以他认为，如果四念住出现的那个 Ekayana 用唯一之道，认为觉得不太合理。那他的总结是说，他认为就是要用四种大经那一个直通最终目标的这个道路。那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就是四念住用直通也是用德勒位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意涵跟念住经的最后的结尾是相符合的。因为念住经最后的结尾就是说，如果有人修四念住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乃至七天，就可以证得三果或者四果。那他认为这个最后是念住修习的，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四念住的翻那个 Ekayana 翻译成直通最终目标的道路，是符合念住经的最后结果。那，我觉得 Getting 在他的文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指出四念处在37道品乃至整个佛教修行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那这个后来会看到他怎么描述四念处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地位。虽然他没有把它叫做唯一之道，但是也已经用德瑞位直达最终目标这样的道路，已经也是很强调了四念处的重要性。虽然没有唯一之道那样子的那样子的突出，可是呢还是非常的强调这个唯一之道在佛教修行里面的地位。那这个是一部分学者的意见。那后来我们会看到还有其他学者他对这个 Ekayanamaga 有不同的意见。像这里这个澳洲的苏加托，这个真拿替了，我不晓得是哪一国的，但是观泽树是台湾的，那他们刚刚有列出一些 Ekayana Maga Ekayana 在梵文里面的语词的用法，那他们这几个呢，都比较偏好梵文。那个 Ekayana 里面这个 convergence 或者 center of unification 的这个意涵，但是虽然他们都喜欢这个意思，就是汇集点， Ekayana 把它解释成汇集点，很多东西结合的这个中心点，可是呢他们的诠释是不太一样的。那这就是佛教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同一个语词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诠释。那这个牵涉到这个文法了，就是 Ekayana 这个文法这个字 艾卡跟安亚娜的关系，和艾卡要代表什么，安亚娜要代表什么，那也同时牵扯到义理。那像这个苏加托比丘，他就认为，他也是，他提出了，刚刚采取唯一之啊、采取直接之道的那些学者，他们主要是依据《狮子吼大经》，他认为，因为只有在那里，出现这一个字“艾卡亚拉玛嘎”，跟念出经的状况一样，所以，念出经的这个“艾卡亚拉玛嘎”的用词应该跟这个《狮子吼大经》一样。可是，苏加托比丘他认为不一定啊，对不对？同一个语词，就像这个“艾卡亚拉”本身在梵文典籍里面有很多语词，那在巴利典籍同样它也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啊。他说没有理由认为一定要狮子吼大经的艾卡亚拉跟念出经里面的艾卡亚拉要一样，所以他另辟一条路。他认为，在这个梵文文献里面的这个艾卡亚拉意思，他提出这个汇集点，那在梵文献里面也有用到这个，就是 Ekayana 是汇集于三摩地。那只是说，巴利这个汇集一点，其实这个在文法上了，因为它就是 Ekayana， 啊 ，Ayana 就是去 ，Eka 是一，就去向一处。在巴利注释是不是去向一处？那去向一处，这个就是可以解释成汇集点。那这个一处到底要指什么？我们就是说这个要指什么？对，第五巴利注释书的第五解释是指解释涅槃。可是那这个苏加多比丘他就认为这个一呢，要解释成一境，心一境性的这个一境，也就是三摩地。他为什么这样解释？因为他是比较强调定，他比较强调定。所以，但是他也很 lucky 啊，能够找到《真阿含经》里面有一个解释，刚好可以被他拿来支持他的一个论点。因为在这个《真阿含经》里面，这《真阿含经》里面，变小了。这在经里面，他提到云头为一路，这个 Ekayana 被翻成一路。那他说所谓专一心是为一路，所以他用这个真阿含经来支持他的这个论点。那他认为，这个一路就是要强调心一境性，他认为四念住是要来强调培养心一境性，培养定的。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是跟一般的理解比较不同，因为一般会认为四念住主要是来修慧的，是修毗婆舍那的。那这是他的一个诠释。那另外，有一个 Jnanatiya， 这个 Jnanatiya 是比较属于语文佛典语文的这个学者啊。那他本来是要研究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的一乘，那后来去找这个一乘，发现杂含经里面有很多一乘道啊，然后就来谈汉译阿含经的一乘，那巴利旧问题的新解释啊，那他就去找出，只要是描述四念处的或四念住的，在杂含经是用一乘道，那还有在其他地方用不同的意语，一道这应该是中阿含的，唯有一道这个是别意杂阿含，一路道就是刚刚这个真意阿含。道一气这个应该是单行本，某一个单行本，阿含经某一个单行本。那他发现 有这么多个，哦，那比如说这个杂含经，它用到这个一乘道的，把这个一乘道的这个术语呢，用来描述四如意足、六念、四念住，还有三种离自然清净超出道，也就是这三种就是指持戒、四种禅那跟了知四谛，所以这样子总共用了四个东西啊，哈。那这个一乘道用了四个东西，用来描述四个东西。那事实上，这个一乘道，如果我们看为这个，它有这个六念这一部经呢，啊，就是杂含里面这个杂含550经，这个六念这一部经有梵文本。那梵文本现存有梵文，它的梵文本也是用跟巴利文是一样的 ，ekayana。那换句话说，它是 A 卡跟 Ayana， 我们刚刚有猜，这个 A 长音是两个 A 短音 ，A 卡跟 Ayana， 它比较正确翻译应该是像这种一路道啊，哦，或者玄奘大师后面我们看到它是翻成一去道，那一乘道这样的翻译是挪用《妙法莲华经》的那个一乘，然后把它用在这个。这边事实上，它的原文不是一乘，因为如果一乘的话，大家知道那个亚那应该是这个 A 要长音啊，亚那这个 A 要长音，这个 A 要短音，这个 A 要长音。那印顺老师也有指出了哈，在杂含经里面，他的译者求那跋多罗，他有翻译过一些大圣的经典。所以他会用一些大乘的语词，所以你会在《杂含经》有看到大乘这个词。那其实这边呢，也是一个用大乘的语词，大乘经典里面的语词啊，来翻译这个《杂含经》的一个例子。总之，它是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译词。那在中阿含，那另外哈，他把汉译佛典里面哈，就是描述四念住的这个语词都找出来。那还有中阿含，他用一道，中阿含用一道描述四念住跟另外一个叫做圣正定有习有住。这圣正定有住就是指啊，圣正定和他的其他的七个。同伴，七个同伴就是七道支，另外七个道支，就是圣正定有习有住，其实就等于指整个八正道分了。那他看这些，Ekayana 用在这些不同的法术上面，那这些法术没有一个都是。没有一个内容都是单一的，就是不是八个就是六个，一般就是四个或者是三个，没有一个是单一的，就是每一个都是一套的，七个八个四个，所以他认为这是他的想法，他认为因为都是很多个嘛，那怎么可以说他是唯一单一，都是包括多个时间方法，那他这样子来看这个 Ekayana他认为不仅是乖张啊，更是 simply wrong。那他认为，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 Ekayana 要怎么解释呢？他说之前研究者提出直接知道 ，not impossible。可是呢，他说还有，他认为还有更贴切，他认为的更贴切的意思，他就是从一样是从梵书就是梵文文献里面找出 Ekayana 的意思，那他也我刚刚提过，他也是比较喜欢那个 convergence， 像这个 meeting place 汇集点结合的中心，他也比较喜欢认为这个意思。那他用采取这个字面意哈，他怎么套在这个？这些 语词上，也就是他认为这个汇集点可以这样的一个解释适用在每一个每一组这个 ekayana 上面，也就是说，比如说四念处，它就是四个方法汇集在这一条道路上，八正道就是八个要素汇集在这一条道路上，或者是六念，那有六个实践汇集在这一个道路上，所以他就把这个 ekayana 解释成是统合的、整合的道路，好几个汇集在一起的这样的道路。那这样的解释好像没什么价值的哈，像那个大杂烩一样，全部混那个聚集在一起。那他为了就是说容纳前人的那个直接的道路，他认为就是可以结合这两个解释的哈，统合的道路一个解释，然后在前人那个直接的道路，所以呢，他就说这几组的实践不仅是统合的，他们也将带领行者直达目标，因为他是文字学者，他不是教义的啦。你会如果从教理来看，你会觉得他这样解释是不通的，因为这几个方法都不太一样啊，四如意足、六念、四念住。有些比如说六念，如果在早期的话，一般会认为六念只是顶多修定而已，他怎么可能能够直达？怎么可能能够直达目标？所以因为他是属于比较文献语文的学者，所以他比较纯粹从这个字面意来考量，他认为这个汇集一处可以适用在所有出现在《阿含经》的这一些 ekayana 的用法。那最后一个，就前面学者最后一个，这个是观泽富，观泽富是台湾，他是牛津大学毕业。那在他博士论文也是写早期佛教的念，那他也有探讨这个 ekayana magga。他提到，虽然杂含哈这个 ekayana magga 杂含是用一乘道这样的翻译啊，用在四神足六念，可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大乘佛法说37道品中，只有四念住被称为 ekayana magga。在大毗婆沙论玄奘大师的翻译本里面，他是翻成一趣道，玄奘翻译的一趣道就很符合这个原意了哈。ekā 是一嘛，ayana 是去向，那这是直译啊哈，他没有翻他的意思，比较直译一趣道。那大毗婆沙论一般认为大毗婆沙论形成在20世纪，那他认为说那时候的论师他们都只看到 ekayana magga 被用在四念住而已，没有用在其他地方，所以他认为杂含经后来把 ekayana 用到四念住跟四神足跟六念，这个是后来才扩大的，是在大毗婆沙论之后，才被用在四乘足跟六念，原来应该只用在四念住，就跟巴利四部尼科也一样，这个 ekayana magga 它只有用在四念住。那 ekayana 到底要什么意思呢？观世富士认为，他也是用跟前面那个苏加多比丘跟那个 Jhanatirtha 一样，都用汇集点。那他是比较从教义、教理、四念处的这个意涵来看，主要是因为他把四念处，当成是一种普遍性的教导， 原来四念处，他认为原来四念处是一种普遍性的教条，可以用于各种佛教的实践。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个念处经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中部的念处经、中部第十经，那还有长部的大念处经、长部二十二经，这两个是一样。可是我们还有这个汉译本的中阿含，还有真一阿含也有。那这个四念处经，这些念处经里面，它所列的这个四念处的方法是有开合的不同。受念处、心念处大家都一样，可是身念处还有法念处彼此就所列举的那个项目就不一样，所以学者就会讨论，那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始的版本，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初的这个念处经的版本，不然为什么会巴利的念处经的身念处讲几项，可是汉译的中阿含的念处经又讲几项，彼此讲的不一样。所以他的看法是说，本来这个四念处可能是一个比较基本概要的原则，那只要符合这个原则的，都这个禅修方法都可以放到这个四念处里面。所以他认为四念处本来是一个可以有很多东西汇集，不同的修法汇集在一起的道路，所以他也是认为这个汇集点，所以他把它解释成综合的或全包的道路。这个也是他有他的 point 哈，就是只要符合这个原则，那我默学是认为说，这个原则，要确定一下，因为这个原则是应该是于生随观生，于受随观受，于心随观心，于法随观法。它这个原则，我觉得应该是四念处的。如果当初是这一种，它是一个概括的基本原则的话，它应该是会观的原则。默学是这样倾向认为，它是一个会观的原则。只要是符合慧观的，身是怎么样就观是怎么样，身受心法是怎么样就观它是怎么样，这样的原则的方法都可以汇集在念处经的教导。那这样子综合来看，前面几个学者，一群人是认为直接之道，另外他是直通最终目标涅槃，那另外的就有各自的一个解释啊。那不管，因为这个是一个在解释这个 Ekayana Magga 的这个意识，那从文法上来看的话他们的理解都是这是从梵文文法来看，他理解都是 Eka跟阿亚那，那把 A 卡当成受持，阿亚那当成那个去向一处，只是一个是去向这个会归于一个地方，就是观泽夫他们是会归一个地方，那其他的五浊法师或者是菩提法师他们是去向涅槃，就是直达最终的目标。那这是从文法上说明他们怎么理解这个 Ekayana Magga。 那接下来就是要谈默学认为从汉译的注释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对 Ekayana Magga 的解释，因为之前的学者他们有提到梵文文献，提到巴利注释书文献那也有提到一些这个汉译经典的一个翻译，可是他们比较没有去讨论到的就是 汉译的论书、汉译的注释书，他对这个 Ekayana 的解释、Ekayana Maga 的解释。虽然那提尔跟这个苏加托啊，他有谈到《别译杂览经》有一个翻译啊，这个翻译呢就翻成唯一之道，把四念处翻成唯一之道，这是《别译杂览经》，唯有一道能尽众生，使离苦恼，亦能除灭不善恶业或正法力，所言法者即是念处。所以翻译成唯一之道呢，并不是当代的西方学者开始的，《别译杂含经》在1000多年前、就有人曾经把四念处这个 Ekayana 翻译成唯一之道。那他为什么这样翻译？当然他也没有讲。那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不是孤立啦，就是说，目前就是我们还看到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我们刚刚提到《大毗婆沙论》说一切有部的论师，他对这个 Ekayana Maga 他还有12种解释，超越一趣，所以叫一趣道，超越一界。超越一界，它这里是超越天界，超越天界，就天界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嘛，色界、无色界都是天界，那超越一界就超出轮回，超越一趣，它都会有一些解释，超越一趣也是，应该是超越天趣，一生超越化身，有胎卵湿化，化身也是。天人都是化身嘛，如果比化身还要更高的话，那就是超出轮回，超越一生。那这总共12种，如果我这边没有详细的解释，因为我主要是要先大概整理一下说，他把一理解成单一，只是这个单一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去一去道嘛，一去的去可以有超越、去向，或者到达的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有点讲白一点，就有点文字的这个游戏啊。因为把这个就是牵扯到文法，这个 Eka 跟 Ayana，Eka 是什么意思 ？Ayana 是什么意思？这是有多重诠释的可能性。对，在他这个字面意解释这边没有无意趣，但是就是在他的那个这里面，其中有几个解释，这是其中另外的，但有一道，这个第六个解释啊，但有一道，故名一趣道，还有这个对治意道，这个第十一这个解释。就是说，在这两个解释里面，比较有那个“唯有一道”的意思。一旦有一道，故名一趣道，那即圣道，那就变成说，把四念处等同于圣道。所以说，四念处是唯一，但有一道。那第十一个，他说是从佛教跟外道来讲，说对治意道，故名一趣道，就是。外道有很多不是真正的修行方法，有很多苦行，不吃啊，学那个跨日追复啊，随日转回道，或者是躺在这个很热的余烬灰烬上面，这个引风不晓得怎么才能够引风，那只吃水啊，那这个只吃青菜或只吃水果。裸行初一，那卧在这个荆棘上面，这些外道的修行，他说为了对治他们这些错误的方法，所以说一趣道。那种种外道皆非正道，是恶邪妄道，不善事所习。那真道只有一个，为四念住。所以在这两个解释里面，有强调四念住是。唯一的这样的意涵。 这个，刚这个的解释啊，对，就只有佛教真道为一嘛，外道都是邪道。那佛教里面的四念住是真道为一，这个就想到注释书里面第四种，就是说，只出现在佛教里面的道路，就是四念住。四念住只有佛教才有，四念住只有佛陀法律中才有。那这个就比较第四，注释说第四种解释就跟这个有点类似的味道。那总之呢，就是说大毗婆沙论是很多人早期佛教徒很多人共同编辑，那里面解释了很多阿含经，那常常呢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解释。那因为至少那时候也有人是主张 Ekayanamagga 是可以理解成唯一之道。那我这边找这个文献，主要就是说，其实唯一之道的这样的翻译，并不是某些学者讲的那样完全的错误，或者是完全的不可能。这是找这些文献的一个用意。那刚刚这个大毗婆沙论，它不是孤立，还有在瑜伽师地论哦，我们这里很多师兄姐都是瑜伽师地论的高手。那在摄氏分解释杂含经的地方，如果我们看那个导师的杂含经论汇编，会看到在解释四念处一部经的后面，它有这样的一个解释：除此四种念处，更无有于不同分道或所缘境，由此到此境，能尽诸漏，获得涅槃。由无第二清净道故，说纯有一能去正道。所以对纯有一能去正道，这个就是纯有一，就是 Eka， 能去就是 Ayana， 正道就是 Magga， 这就是在解释 Ekayana Magga。他把 Eka 解释成纯有一为一，那 Ayana 解释成能够去向，但是能够去向涅槃。纯粹一个的能够去向涅槃的道路，这是摄氏分对这个Ekayanamagga 的一个解释，而且他这边就很明确，因为没有其他的分道，就关身受心法，身受心法，除了身受心法，也没有其他的所缘，所以这条道路，他说是纯有一能去正道。那这个解释，如果有看过中部之注释书，我们这边讲，可以休息一下哈。如果我们看到中部注释书在解释念处经七个利益里面的一个利益，就是超越忧愁与悲戚这两个哈，超越忧愁与悲戚这个利益的时候，中部注释书有提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这个 Santati 这个大臣跟这个 Patachara， 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听寄送，听闻寄送以后证得预留果。那我们在阿含经也常常看到这种听佛陀说法就证得出果，对不对？那证得出果以后才开始三皈依，在早期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没有三皈依还是可以证出果的，确实是如此。那我们那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是就只用听的吗？就只用听的就证果了吗？那这个注释书他这边就提到若未观察身受心法中的任意法，则不名为修行，所以因之他们也是借由此道路而超越忧愁与悲戚。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注释书的看法呢，他们不是只凭听而已，他们应该是在听的时候呢，就用了观身受心法的方法，借由四念处的方法才证得 这个预留果，所以这样子就是一定要观身受心法才叫做修行。那这样子的说法就跟瑜伽师利的这个有点像，没有其他的分道，没有其他的所缘，一定要观身心法。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下，可以说它是唯一的这个道路，只有身受心法。那我想把这个部分讲完，就是在这个前面几个学者他们都有查字典嘛，文的文献 ，ekayana 意思是什么？那可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去查，就现有的这个普遍使用的这个梵文字典、巴利文字典，事实上他们都有列出唯一之道的解释。像这个 Critical Pali Dictionary 就是最应该最权威的巴利字典，英文写的了哈，但是它没有出完。还有这个最普遍使用的巴音字典 Pali English Dictionary。他们都有类似的意思，像前者他用 a single 或者 unique road， 那后者他是 leading to the goal as the one and only way， 都有列出这样的一个解释。那这个 Margaret Kong 这个比较新出的，他也有 the only path 或者 being the only way。 那即使是早期这个Morning Williams 的这个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它也有 the only way 在解释 Ekayana。 那这代表的是从文法上解释它是可能的啊，就是说这个 Ekayana 可以可能解释成唯一之道，所以这些字典才会列出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呢，综合这样子的讨论，不管是文法上的可能性，或者是古代的汉译，或者是一些理论依据，就是说只有四个所缘境，没有超出，就是说从这几点来看，把它翻成唯一之道不是那么绝对错误，是至少是有可能的事。那下面才再提四念住在初期佛教修行里面的这个独特地位到底是怎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休息八分钟？42，现在到50分。好 ，thank you。继续喽。那最后一个这个部分就提四念处在。巴利尼科耶或者汉亚海里面，它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可以让我们从理论上把它视作是唯一之道？那先讲它的一个在经典里面，它被以很独特的方式被描述，有好几点的。第一个，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都说自归一，法归一，以自为宗，以法为宗。我看过很多人解释这一句的时候，都是很广泛的、很 general 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要靠自己修行啊，然后要靠佛法。可是，其实，在早期的阿含尼科耶里面，它的文脉是很明确的，它不是很概括的只靠自己、靠法、靠佛法，它是很明确的指，就是要修四念处。所谓的以智为宗、以法为宗、不异归一、不异为宗，其实它就是指修四念处，不是别的，就只有修四念处。这几次在福原大学部入学考，我都已经考这一题。就是什么叫自归依法归依，可是呢，考了三四次，没有一个人答对，因为大学部了哈， 因为这个其实在佛法概论，导师的佛法概论里面就有提到，这皈依法皈就是修思念处，不是别的，不是其他的，很广泛的解释。那这样子给我们一个，就是思念处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安全的皈依之的地方，那凭借思念处就可以到达这个佛教的最终的一个目标。那我刚前面有提到这个 Getting Rupa Getting， 他有指出思念处在整个佛法修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怎么说，就是这是他的文章的话，只有在完整描述念住的这个经文中，才能找到比丘基本实践的具体内容，只有在这类经文中，才可能了解比丘应该如何开始沿着这个佛教道路前进。也就是说，只有以四念住，我们才能得到四部尼科耶里佛教禅修实践，或者说禅修实践就是瑜伽的这个基本概括的教导。也就是只有这类资料，只有在谈四念处的地方才可以找得到一些实践的 practical 的这个方法，只有在四念处的相关的经论才能找得到。那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提到如果三十七道品总共有七组，里面有哪一组是可以当作要可以拿来确立佛教实践的基本指示的话，那会是四念处。因为之后我们会再看了这个，之后我们会看四念处跟三十七道品的其他几组的关系是什么，不是含摄像五根五力一定都有念根念力，念根念力呢也常常是四念处就解释念根念力，或者是七觉知，第一个念觉知就是用四念处来解释，八正道里面的正念也是用四念处来解释。所以四念处跟三十七道品不是没关系，它不是被含摄在其他的道品里面，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道品是由这个四念处开展出来的，有正念相续才会有正定，有正念有正定才会有正见。所以后面波格林也会提到他们是四念处是最根本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前面提到这个智州法州它的出现的地方也是一个耐人寻味可以让我们思考。也就是说智州法州这一个教导常常是出现在佛陀他自述他已经很年老了不久要入灭了，然后就开始讲智州法州。那我们有看到他也出现在舍利佛往生，还有目犍连往生不用要往生，应该入涅槃的这个文脉里面。那佛陀说他们往那个入灭，那佛陀不久也要入灭，那吩咐说要自皈依法皈依，也就是修四念处。那这样子的一个文脉的铺陈如观泽父说至少是说经文的编辑者因为现在都是采取不是直接的理解经文就是佛说，而是说这些经文是经过后代佛教徒的一个编辑。那至少阿含经尼科也是最早的一个编辑的成果，最早的佛教徒所相信的佛语是那样子。那经文的编辑者相信佛陀晚年特别这个嘱咐弟子要修四念处，因为他都是在晚年提到自己年老，然后要大家自皈依法皈依。那他说这样子显示他年老时特别强调四念处为其最后的教导，而这个被标志为 Ekayana 的教导可能代表佛陀尝试概述或总结他整个关于如何实践以体证最终宗教目标的教学。那这个脉络，除了这个脉络就出现在佛陀晚年这样的一个脉络以外，四念处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他被当成说
如果教是念处的话，佛陀可以无穷无尽的一直教，教不完。这个中部四种大经，好像常用到这一经。那他提到，如果说有四个聪明绝顶的一个弟子，然后记忆过人，那一百年之间跟佛不断的问答，问相关于四念处的问题，那都不睡觉哈，除了这个上厕所吃东西，那一直问，那历经百年呢，这样的问答也会无穷无尽啊，这是中部四种大经。那墨学在这里有一个自己的诠释，就是说这看似好像是比较像夸饰的文学手法，可是但是如果从其他角度来思考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前面讲四念处的教学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概括性的指导，于身随观身，于受随观受，于法随观法，这个概括性的教导可以开演出很多很多的一个方法啊。那比如说这边相智尊者他就说四念处是可以包含很多的，他说佛陀教法提供多种心灵训练方法，禅修主题适合种种不同个人需求，所有这些方法最终会归到佛陀称为唯一之道的正念之道，这正念之道堪称佛教禅修的心要，甚至整体佛法的心要。那在他的这本正念之道，他提到缅甸因为他那本书介绍了马哈希的禅修四念处方法，那他说缅甸还有他这本书里面提到对念处修习的强调，绝不是对其他方法或其他方式的这个反对或贬低，而是说念处四念处如果不能把他们全部都囊括包含在里面的话，就不会是唯一之道。这个应该就是说他把四念处扩大，不能说扩大，而是就是他就他的原则而说，于身随观身，于受随观受，于法于心随观身受心法，那它是一个概括的教导，它可以含摄，只要是含包含在这个原则里面，然后朝向这个如实观智慧的开展，都可以纳入到四念处，都可以算是四念处的一个修行方式。那就是在这个原则上，我们就可以开展出不同的这个禅修技巧。所以举当代的这个内观传统，大家很熟悉，马哈希传统坐禅以腹部为根本业处。那一般有些人会质疑，这根本业处在什么念处经没有讲要观腹部上下，可是了解的人就知道。那是风大，它是五蕴里面的色蕴，它是六根十二处里面的处，十二路里面的这个深处的这个处那它是于身随观身的这个身。那同样的狗印卡这个扫描身体从脚扫描到头顶，这在阿含经也没看过。那事实上它是符合于身随观身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它是从这个原则可以开展出这样子的一个禅修技巧那像泰国龙波通他们在坐禅的时候手有规律性的动作，那观察这个手规律性的动作这个也是于身体怎么动就怎么了之，这个也是符合于身随观身或者是示威仪是正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甚至还可能开展符合这个原则，还可能开展出其他的不同的这个禅修的技巧，所以这样子呢他可以可以开演很多。那另外四念处跟三十七道品它不是决然刚刚讲无关，它跟其他道品有含摄的关系，被含摄在其他道品里面，或者是其他的道品是从四念处的实践而来。比如说七觉支里面就讲由四念处 正念相续，然后精进则法，它是都是从这个四念处里面的正念而得到的。那八正道我们也常听到，在一个观察里面，如何一个正念里面如何建立这个八正道。所以四念处这边好，举八正道好了。比如说通常我们会讲，比如说在一个正念的观照里面，有包含正业、正语、正命。因为正业、正语、正命都是用否定式的界定，只要不是做邪业，不是做邪命，不是在做邪语，都是正业、正语、正命。那在正念观察的时候，就具备了正业、正语、正命。那正念，但在保持正念观照的时候，它就包含了正念。那正念如果持续，就会得到正定。那有正念、正定，能够了知身心现象的自相、共相，那这时候就有正见。那不断的运用正念，这个是正精进啊，不断。所以这个一个正念，它可以开展出其他的道品，它不是无关。所以这样子善知道品，如果从正念的角度去诠释的话，这样子四正念就包含非常广，那四念处就可以包含很广的这个教导。那其他的念处经里面独一无二，关于四念处的独一无二的这个描述，比如说像这个四念处正描述为那个自己的境界，这个 Gocchalo Sakko 然后 Petiko Visayo 是属于自己的领域，祖先留下来的这个领土是一个安全的领域。那它相对于五盖，如果跑出这个领域可能就遭遇危险。那四念处被描述成，如果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别人的人应该要休息的方法。那这个在巴利本，在巴利本才有，在汉译本没有。就是说他提到那些我们他说比丘们，那些你所怜悯的，那些认为你的话应该被聆听注意的，这些无论他们是你的朋友、同事、亲人或家人，都应该劝诱、敦促、安顿他们于四念处的修行。那还有其他的四念处，被有说正法衰灭的原因就是没有修四念处，或正法久住的原因就是修四念处能够导致正法久住。那还有其他，比如说比丘不容易还俗的因素，如果修四念处不容易还俗，不修四念处会容易还俗。这个是在巴利念处相应里面提到，他有对四念处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强调。那当然这些特别的强调只能说还不是能够说他是唯一之道，他只是能够特别凸显、特别强调。那在这边认为四念处能够称为唯一之道，就是因为四念处其实根本上它是 Vipassana， 它主要是一种 Vipassana 的修行。那 Vipassana 又是上座部佛教里面能够唯一不可或缺的导致涅槃的这个因素。Vipassana 的重要，很多学者之前都强调，像英国学者这个 Winston King 他蛮早的，他说我们必须记住Vipassana 使佛教有别于所有其他的，尤其是婆罗门教的方法。 Vipassana 他单独呢就能够引领禅修者到达佛教彻底终极的涅槃。那 Vipassana 是上座部佛教世界观在方法上的具体化，Vipassana 与坐证涅槃是绝对必要的。那相对于这个临近住，也就是 Samatha 修禅那、修无色境，则不是。那他提到这个圣典中曾暗示 单单 Vipassana 的训练便足以导致解脱。那他这边主要提到的是我们礼拜天要谈的主题纯观行者的这个议题啊。那对毗婆舍那的强调，这个 Nyanaponika 这个是也是菩提比丘的老师，德国的长老，那他是跟马哈希学 Vipassana。 他说毗婆舍那 Vipassana 是对三共相无常苦无我的直接深入的体悟，那这个体悟不是理智上的了解形成概念知识而已，它是毫无疑惑的不可动摇的个人体验。那这个体验是在禅修里面反复的去面对，能够支持这些无常苦无我真理的事实，也就是身心不断的生灭这些事实，是直接在禅修中直接面对，然后反复的体验这些无常苦无我的身心现象，那 Vipassana 的内在本质才能够使人去除执着跟远离贪爱。所以他强调 Vipassana 只有才能够达到解脱，那如果是 Samatha 或 Chana 只是工具到达 Vipassana 或到达这个涅槃的工具的一个前行，那最终要透过 Vipassana 才能够达成。那四念处跟 Vipassana 的关系是什么？四念处跟 Vipassana 的关系就是，那基本上一般认为四念处它主要是修慧修 Vipassana， 那它可以包含 Samatha， 可是它主要是 Vipassana。那比如说这个是很多大家都公认的，当然有一些不同学者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是倒过来，佛学界有一些很奇怪的学者，他认为是倒过来，是认为禅那才是佛教唯一无二的，那 Vipassana 是后来加进来的。那这个像观德夫他说，正念的练习尤其是念住被修行者学者普遍认为是毗婆舍那禅修的核心，正念的练习是毗婆舍那禅修的核心。这个 Graves 这个英国美国的很早，我们必须是毗婆舍那与慧为相等的语词。在巴利圣典里面，培养智慧最简单且最有效的方法大概便是念住的方法。 Peter Harvey 这个是英国的学者，毗婆舍那修习的基本架构被称为四念处。那这个大家很熟悉，乌西南兰达萨拉都，他在他的那个正念的四个练习提到，本经念处经强调的是毗婆舍那，而非舍摩他，因为在巴利本的这个念处经里面，每一个禅修方法都会提到观、生、灭，所以每一个方法它最后导致都是毗婆舍那。如果你看汉译本就不如此了，看那个中阿含他就不如此，没有每一个都提到观生灭。那只要观生灭呢，都是修毗婆舍那。那虽然可能早期可能在修舍摩他，所以就四念处代表毗婆舍那而言，四念处因为毗婆舍那是唯一的一定要修的到达涅槃的之路，那四念处它就代表毗婆舍那。所以说不管是四念处的修法，不管是纯粹修毗婆舍那，或者是修毗婆舍那的同时又有兼修舍摩他，那四念处因为是可以代表毗婆舍那，所以它还是可以说唯一之道，因为它的重点就还是在毗婆舍那。那这是从这个上座部的观点，就是说毗婆舍那是唯一的方法，那四念处又是主要是修毗婆舍那，终点是毗婆舍那，所以说四念处是唯一之道。至少在上座部的这个 就是巴利传统的这个教理里面，可以这么说，四念住是唯一之道。那其他的佛典，其他佛典里面的那些 Ekayana Magga 要怎么用呢？要怎么理解？那默学是采取分别说的立场，就是说，我没有必要让每一个 Ekayana Magga 的解释都一样，都用同一个。就是说，在不同文脉的 Ekayana Magga 可以用不同的解释。因为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可以用在所有的情况，因为也找不到这样的。如果你说它是直接的道路，每一个都是直接的道路，那也很奇怪，因为有的是六念，有的是四如意组。那你说每一个都是那个统合的道路，或者是会归于一处的道路，那个 Ekayana 在其他的文脉，比如说在那个一定会通往某一个地点的那个狮子红大经，那里就不适合用汇集的道路、统合的道路，因为那里可能确实是比较像直接单一的道路，所以认为说应该是个别照他的文脉来解释。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佛教里面其实常常有一个语词会随着部派或者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会有得到不一样的解释。那比如说婆罗门，其实你看在佛教里面婆罗门，有时候婆罗门是指佛陀，有时候婆罗门是指就是真正一般的婆罗门，有时候婆罗门是指阿罗汉，所以一个语词未必就是不能够一定说只能用一个意思来解释，那看他的文脉赋予不同的解释。所以这边就提到，如果 Ekayana Magga 这个词呢，在早期应该是只用在四念处，因为大毗婆沙论他们这个比较早的，他也是认为说只有用在四念处，跟这个四部尼科耶里面也除了四念处以外，没有用在其他的这个修行方法上。所以就这个而言呢，就巴利的而言，因为他只用在四念处，那他道理上又可以说他是唯一之道。就巴利的这个 Ekayana Magga， 那默学这边的提议就是说，翻译成四念处，那翻译成唯一之道，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其他的呢？如果说是杂含经的呢？杂含经，因为它用了这个 Ekayana Magga， 虽然它翻成一乘道了，事实上不应该翻成一乘道，它用在四念处是如意组六随念。还有戒禅那观世记，那这个就不适合用唯一之道来解释了，对不对？因为它用在好几个，那也许是 Janatiya 它的这个汇集的统合的道路比较适合杂含经的那个文脉。那真亚含经因为它很明确，它就把一路解释成去向专一的道路。那真亚含经他自己有解释，那一路就是专注，觉得那就是真亚含经的编辑者他所要表达的就是那样。可是就巴利刚刚讲，就巴利虽然可以译成直接之道，直接之道比较很多有些学者比较喜欢，是虽然可以，可是从他四念处等于毗婆舍那而言，那毗婆舍那又是唯一不可或缺的达至涅槃的道路，那这样子说他是唯一之道，四念处在巴利的脉络里面说他是唯一之道，也不是完全不合理。那有部中阿含他有把这个唯一之道 Ekayana 翻译成一道，用在与道之具体的圣真定，也就是八正道， 那八正道本来就是常常被讲成唯一之道，那所以中阿含的 Ekayana 这个一道也很可能就是意味着唯一之道。所以这边就是最后就是采不同的脉络给予 Ekayana 不同的解释。好，那这个是比较我就是学就是不是学术性的文章啊，那比较枯燥无味，很谢谢大家耐心的把它听完这样。那如果说有问题，因为其实还有一些时间，谢谢。现在吗？现在发问吗？对啊，现在因为现在才19分嘛，我们是要到30分是。